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大家打开圣经好吗？圣经的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打开之后邀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起，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定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弟兄姊妹，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慈爱的恩主，你至高配得我们的赞美，你至高配得我们的服侍，你至高配得我们的跟随。恩主啊，你是教会的元首，你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元首，我们已经归在你的名下，并且被称为你国中的祭司，我们为这样的身份感谢你。所以谢谢你能够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可以敬拜你，可以祷告你，可以来学习你的话语。所以求你亲自的将你的话语解开，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在很多很多的人围着自己的梦想，围着自己的事业，围着自己的一切来忙碌的时候，有一群人，有一群愿意跟随你的百姓，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时间，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把这一周的头一天奉献给你，愿你纪念。也求你让我们不白来这里，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再一次的回转，我们的灵再一次的被苏醒，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被你翻转，被你复兴，被你更新。亲爱的主啊，一天一天的过去，一天一天的老去，一天一天的往前走，这四季的轮回，但是不总是今天，不是一直要这样走下去，我们要有一天要来到你的台前。主啊，就求你祝福我们这样一段的时间，让我们在打开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的时候，怀着敬畏的心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主啊，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听的耳朵，我们听的心，使我们听的和讲的都同蒙你的恩典，受你的造就。仆人知道自己不配，愿你的恩高宝血厚厚的涂抹。主啊，愿你自己越过仆人的软弱，向你的众百姓说话。谢谢你主，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启示录被打开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打开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读的书，因为启示录是它用的手法是象征文学的手法，它是用象征的语言来解明圣经的真理，也是属于末世启示文学里的非常非常难的一部分。那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启示录里边的七个教会的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那开始讲以弗所教会之前呢，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七个教会大致的在圣经里边的现在目前解经学里边有几种看法，我们需要先看这样一个
大致的一个解经的看法之后，再开始分享这段经文，否则的话我们容易产生争议。那目前对这个七个教会的说法呢，有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就是叫整体教会说。所谓整体教会说，就是这七个教会共同成为一个普世的教会，指代普世的教会，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教会时代说，说这七个教会呢，代表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这个区间段里边代表的七个历史的时代。那其中这个以弗所教会就代表是使徒时代的教会。那么第三种说法呢，就是这七个教会是实际的七个教会，也叫约翰牧区说，实际的约翰牧养的曾经牧养过的七个教会。那目前一般保守的福音派的学者比较倾向于第三个这样的说法。那我在过去这段时间读了好几本的 commentary， 读到几本好几本的研经书，而且在跟做研经的过程里边和这些解经家们交流，我发现这个我们把我们的关注点，以弗所教会的关注点关注在约翰的牧区上还不够，就是神要借着以弗所书不仅仅是当时是告诉当时的约翰实际牧养的七个教会，而是要借着这卷书告诉普天下的教会，任何一个时代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当读到这七个教会的时候，都应当警醒看借着这个教会神要怎样向我们说话。这也是神的话语本身的超越性，超越历史时代，向每一个时代的信徒说话。所以这是一个大致的背景。好，我们开始来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呢，是我们知道是保罗建立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特别的讲到这个以弗所教会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始末。二十章讲到保罗离开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问别的箴言。那这个以弗所呢，它的大致的地理位置呢，我们看到在那个爱琴海的那个左下角的那个地方。以弗所它是小亚细亚的第一大城市，虽然别加摩是小亚细亚的省会，但是最大的城市是以弗所。它的人口呢，在当时就是约翰所在的世代的时候，当时这个人口大约是25万到50万之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城市。而且这个城市呢，是以商贸为主的城市，因为它是一个处在交通要道上，爱琴海的交通要道上，很多从罗马帝国到亚洲来经商的人都要到那个地方经过，要在那个地方留宿，在那个地方休息，在那个地方恢复精力。所以以弗所教会呢，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所以以弗所教会就显得很重要，这个教会。所以在这个经文里边开篇的时候呢，就直接讲耶稣基督向这个教会说话。我们看一看在第一句，这个经文的第一句上，经文的第一句上，我们看他的形象是谁在讲，谁在给以弗所教会讲话。特别的说到就是那七灯台和七星，手握七星与七灯台。那么这个手握呢，在希腊文原文里边是指紧紧的贴着和握着的意思。我们知道在第一章的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的结束的时候，是不是特别解释了七星和七灯台是什么？大家看一看第一章的结束的时候，是不是解释了七星和七灯台代表着什么？那七星呢，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呢，就是七个教会。七个教会的使者呢，这个使者英文翻译成就是 angel， 天使的意思。其实，在原文里边特别与这个希腊文与希伯来原文里边都特别的。是没有指明出来这个使者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存在，还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在希伯来文里边是用的是 malach， 它是指一个 messenger， 是指一个传递信息的人。所以当这个信写给七个教会的使者的时候，是指 写给七个教会的每一个教会的属灵的一个天使，也有可能是指每个教会的一个属灵的监督者啊。所以很多的解经家认同说这个是写给教会的监督长老或者是教会的牧师的。那其实不仅仅是写给他们，也要让他们读给教会里的每一个会众，因为我们看到在第七节里边特别的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也就是不仅仅是写给教会的领袖，也是让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来读这一段经文。那七星与七灯台为什么在开篇的时候就讲到在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为什么显明这样一个身份呢？我们看在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开篇的时候都会特别特别的指明出基督的一个属性，或者说显明出基督的一个他在显现当中的一个侧面。我们看在第一章的第九节开始呢，就讲到这个耶稣的整个的一个形象。所以这个经文呢是印证，或者说印证，或者说叫回应在第一章里边所启示的耶稣基督的形象，就是他就是那个紧紧的握着教会，紧紧的握着教会，教会在他的手掌心当中，教会在他的掌权当中的那位上帝。所以为什么他给以弗所启示出这样，给以弗所说的是他掌管一切呢？我们继续往下带着这样一个问题继续往下看。那这个经文呢，我们如果掐头去尾的话，这个经文其实按照它自然的脉络，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很简单，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基督的认可、夸奖或者鼓励。认可、夸奖和鼓励是说他们的好话。那认可、夸奖和鼓励里边呢，就特别的说我知道二章二节的上半句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知道的意思呢就是看得见的意思，知道的意思就是看得见的意思。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呢认为上帝是个瞎的上帝，认为上帝根本看不见，其实上帝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每一个人所行的所言的都活在上帝的亮光当中，都活在上帝的亮光，上帝都看得见。我知道你的行为，在整个七个教会里边开篇都是这样说，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上帝不是一个不知道的上帝，上帝是一个知道自己的百姓，知道自己的教会的上帝。然后下面就说呢，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和忍耐。我们要特别的看这两个词，劳碌和忍耐。那么劳碌呢，为什么会劳碌呢？我们知道服侍教会时间越久，教会的时间建立的时间越长，教会的事情就会越多。为什么？因为教会开始有自己形成自己的传统。你比如说我们每年都会有布道会，那这个布道会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开始了之后就停不下来了，就是我们不仅有布道会，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新年晚会，还有各种各样的服事。这个就是教会在成长过程中开始形成自己的传承传统。所以我记得我们刚刚2007年的时候在北京开拓出第一个教会的时候，当时没有任何的传统，我们想怎么干怎么干，非常的就是没有什么规矩，谁上去之后就可以讲，谁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但是慢慢的在这个教会成长的过程里边，开始积累出自己的一些习惯，自己的一些对问题的看法，还有一些做事的方式，这个就成为教会的传统。所以在教会的运营的过程里边，就会慢慢的处在一个增加的状态，就是我们不停的往上加东西，不停的往上加东西，以至于最后就是弟兄姊妹会慢慢的越来越累。今天我们的有多少弟兄姊妹已经非常非常的劳碌了？我们一方面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事业打拼，一方面我们剩下的时间都挤压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今天这个事儿，明天那个事儿，有很多很多的教会的小组长、执事、长老，就是已经处在一种在劳碌当中服事没有喜乐的状态。所以这里面耶稣基督一开始没有责备他们，而是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真的是我知道你劳碌，我知道你非常非常的为我劳碌，非常不容易啊，辛苦啊，服侍教会非常辛苦啊，我为什么要服侍教会呢？我干点嘛不行？我真的是吃饱自己撑的了，在教会里天天忙活，还不被人说好，还常常会有人倒我的毛病。所以服侍教会的人都会这样，有这样的感受。 我过去服侍教会有几次 burn out， 两三次就不想干了，就是不再去教会服侍了，就去三只教堂猫在一个地方听听讲道，然后也没有人认识，多好啊！因为在教会的劳碌的过程里边，我们慢慢的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在忙碌，为什么在劳碌。就是我从前年开始接布道会，到现在已经接了30多场布道会在全美。那我做布道会的时候，后来就有一个姊妹，就一个非常爱主的姊妹就提醒我，就北卡的一个姊妹，她说郭传道，你要小心的接布道会，因为很多教会把布道会当成一个 program， 他们不真的为那个 speaker， 不真的为那些慕道友祷告，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公司的每年的一个就是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其实是把你放在一个枪口，你只有你自己祷告，没有人为那些新朋友祷告，所以处在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枪口，所以你要有智慧来选择哪些教会应当去，哪些教会不应当去。我自己也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我在布道会的时候，凡是那个教会舍命的愿意为信徒祷告那样的教会，我去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轻松，而且有很有果效。凡是那个不祷告，不为着这些灵魂祷告的，不付代价，只是请一个讲员搞一个项目，就如同请一个歌星来唱唱歌一样，就是凡是这样的教会都是服侍起来非常非常非常辛苦，服侍完之后就不想再服侍了，就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服侍神的人呢，不是与看得见的东西征战，而是与看不见的东西征战。所以越服侍人，你越知道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而是靠着里边的圣灵才能成事。所以我讲到劳碌之后呢，在这个经文下面又说，我知道你的忍耐。这个忍耐这个词呢，在旧新约当中讲的特别的多。我们知道彼得特别的讲，彼得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患难生忍耐呢，忍耐就是在一种困难当中的坚定，在困难当中的持守，在困难当中仍然愿意担当上帝的事工。我知道我们的很多的弟兄姊妹正在为主的道而在忍耐着，本来今天我不想去周三的祷告会的，但是因为人不多，我还是要去这个祷告会。本来这一次的我们教会的这个活动我不想去的，但是我还是放下我今天自己的事情，我去了这个教会。弟兄姊妹，凡是这样围着神的道忍耐的，必然要得上帝的奖赏。因为我们即使在世上做一项工作，我们仍然是在劳碌和忍耐当中，但是围着神的国而劳碌忍耐的，这样的人是有福分的。那其实呢，在2章3节，我们从2节跳到3节，先不讲2章2节的下半句经文。2章3节说，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就说明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教会，是一个就是在劳苦和忍耐上，这个教会是做得很不错的。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没有完美的教会，没有完美的教会，每个教会都是有自己的缺点，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长处。主耶稣就指出来说，这个教会你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说这个教会呢，不是为了自己宣扬自己的名，不是为了说我自己多厉害，而是说为了主的名并不乏倦，就是辛苦的围着主奔跑。所以呢，主就夸奖他。所以我们晓得教会的服事呢，如同一个无底洞，只要你要想服事，教会想要服事的人太多了，教会的事情就是干不完，怎么干都干不完。但是神的关注点从来不在这上面，神的关注点永远是在你跟我的关系怎么样，然后再谈服事。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服事是在苦读和抱怨当中服事，我们的服事是在一边猜一边服事。所以猜服侍的还没有猜的足，一边见一边猜，以至于呢，这个我们在服侍的果效是事倍功半的果效，没有什么果效。这又是也是基督为什么说喜欢玛利亚不喜欢马大，因为马大在忙忙碌碌过程里边忘记了他服侍的是谁， 而玛利亚却专心的在神的脚前明白上帝的真理。这个并不是说光让弟兄姊妹坐那听到不去服侍教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的关注点是什么。好，我们进到继续往下讲这个耶稣基督认可和鼓励夸奖这个教会的第二个点，就是说他们里面有一个正直的祭邪的护教的心。在第二章二节的中里面，就是中间的这一句说，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不能容忍恶人的意思就是你里面有一个祭邪的祭恨恶的心。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信了主之后不能变成一个糊涂虫，不能说善恶不分了，就是不能说就是都好，大家更好都好，这样不是这样的，而是你要明确的知道哪些是神所恨恶的，凡是神所恨恶的我们也应当恨恶，凡是神所爱的我们也应当去爱。所以但是上帝并不是说让我们去恨恶那个恶人，而是要让我们恨恶那个恶人的恶，就是恶人所行的所说的那个罪那个恶。这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所强调的点。那我们知道一个做基督徒的人来到教会之后，我们都首先感受到教会里的爱，就觉得哎呀，这个比世上好一点，安全一点，大家都很彼此相爱。那慢慢的在这个爱当中呢，我们开始打着爱的名义作恶。在教会时间长的人都会能体会这个打着爱的名义作恶是啥意思，就是哎，都是基督的爱，这一句话就把所有的恶都给掩盖了，以至于很多正直的弟兄姊妹呢，看到教会的恶之后，就开始你知道，就对教会觉得简直是藏污纳垢之地，就慢慢的没有了信心，没有了爱心。所以，基督让我们不要容忍恶人。如果看到恶人之后呢，应该用圣经的法则去 confront 他， confront 他的罪，去面对他的罪，先去一个人去找他。如果他不悔改，他说我根本没有恶，那你有确实的证据，你要去教会里面再找两三个弟兄去跟他谈。如果他还是持续的在最终仍然不愿意回转的话，就应该把他逐出教会，这是圣经里的原则。但是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谁还敢按照这个圣经的原则去处理问题呢？我们就会容忍那个拆毁教会的人永远在教会里面拆毁教会，他在搞婚外情，但是他还在 来教会，而且装成自己是一个圣洁的天使。弟兄姊妹，神不是一个瞎子，神看得见的，神的审判是严厉的，他不仅在幕后的时候幕后的时代一下子审判了，而是他在当下就能够来 visit， 就能够来到我们的中间， coming 来到我们中间，然后审判我们每个人。我在过去的这一个学期非常 suffering 希伯来语四，我在研读旧约圣经，这个非常非常辛苦，读很多很多诗经书，但越看越发现这个上帝的审判的可怕。所以我们信主之后，信的开始亵慢上帝，我们不敬畏主为主，我们觉得主啊，上帝你是爱，你是一个慈爱的上帝，的确上帝是爱，没有问题。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绝不能亵渎这个上帝的爱和恩典，不能把上帝的爱作为我们继续在最终不回转的理由，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也不要认为弟兄姊妹，教会是一个安全所，只要我去了教会我就能得救，只要我去了教会一切都好了，这是谎言，弟兄姊妹。如果将来我们有一天我们去了天国，耶稣基督说来看一看地狱，我们发现地狱里有很多是去教会的人，有很多可能是讲员，是牧师，是教会的领袖，那最根本的关系在哪呢？关键点在哪呢？关键点在于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在人心当中，我们自己的心灵和诚实当中，是不是回转到基督的面前，是不是真的我们相信了这位耶稣，我们不仅愿意真的相信了这个耶稣，而且我们愿意回应他的爱，我们真的愿意听他的话，愿意过一个真的就是好树结好果子的一个好果子的一个生命。虽然还不完全，虽然还有很多很多的毛病，但是我不再顺着这个劲儿，而是我与他打仗，我与世界与肉体魔鬼撒旦打仗，我们是不是要过这样的？所以人不可能不可自欺啊，基督徒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若是自欺的话，非常非常可怕， 非常非常可怕，还不如那个直接说我不信那个人强，因为那个人知道自己不信，那个自己以为自己信但是其实根本不信的人，那个比那个还可怕。他就也就是说他可能就不悔改了，就这样一直待着，就和温水煮青蛙一样，就这样一直待在教会里过着宗教的生活，但是却与福音无缘，却与福音无缘。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鼓励他们的第二个点，就是你也曾试验了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教会2010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来了一个东方闪电，哎呀要来我们教会闪人了，准备进到我们教会之后到处记大家的联系方式，然后这个记大家联系方式之后呢，周日聚会之后开始一个一个联系弟兄姊妹。后来有人就说这个人很奇怪，后来我们一调查发现他是东方闪电。就是不光是东方闪电，有很多人冒着基督的名来教会里面混饭吃。今天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人是少一点，因为在家庭教会里没有什么好处，一个月100块钱那肯定不去干传道人是吧，就是没有什么好处。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上一代基督徒像袁尚臣啊这王明呢，他们说要警惕那些吃教饭的人，因为那时候是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环境当中，中国人又特别喜欢投机，有这个恩赐，所以就是一看这教会的人又很好，又很和善，又很友好，那我们就去教会里边去混嘛，这是拿圣经就来讲的。所以在以弗所教会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以弗所教会因为当时的教会是初代教会，就是第一批教会，所以教会里边呢就是根基还不是特别的稳。虽然以弗所教会是在众教会里边最成熟的教会之一了，安提阿教会、以弗所教这两个教会是最成熟的教会了，因为有使徒一直在他们中间建造。就是即使如此，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人自称自己是犹太人，而且还拿着证据和公文来到这个教会当中，这样的人呢自称自己是派来的，是使徒，其实呢是为了在教会当中得好处的一些人，或者是为了在教会中散布纷争，使教会不能再传扬纯正的福音的这样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呢，这个以弗所教会试验过他们。所以我要在这里强调一个点，就是试验。因为怎么样，我们见过的人都很多，在这里讲到的人有很多，服侍过我们的人有很多，弟兄姊妹，要把这个人放在他的一生当中观察，这个人的一生如何，看他是不是走在神的正道上。所以这个人有可能讲完一场道走了，其实他根本没有跟随神，没有跟随神。然后所以圣经里面特别的提到过很多地方，帖撒罗尼迦前书5:21讲，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约翰一书4:1说，亲爱的弟兄们，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实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就是很多很多的地方需要我们基督徒用一颗明辨真理的心来辨别。所以基督徒并不代表愚昧，基督徒并不代表一切都接受，基督徒要有一颗明辨真理是非的心。而这个明辨真理是非的心呢，是在这个经文里边耶稣基督夸奖以弗所教会的。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有假使徒，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假使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有很多是混饭吃的。前一段在加州出现一件事啊，在加州出现一件事，就是这个一个老牧师，我不说他的名字太羞愧了，这个老牧师很著名的老牧师，这个老牧师呢要案例一个从大陆过来的传道人，准备案例他之前呢，这个教会的长职里边有不同意见，都觉得不能案例他，因为有意见不合，觉得时候不到。但是这个主任牧师呢就执意要案例他，就是神也奇妙啊，神特别的奇妙，在准备案例之前，就下一周周日都已经设得好了，所有的 schedule 设得好了，下周周日之前，在周三的有一天，突然间美国的中情局进到这个教会了，到了这个教会说，你们这个人在不在，这个人是间谍，你们这个人是共产党的间谍。所以这教会的牧师就马上联系啊，找这个人，发现这个人不在了，然后房间已经全部空了， 然后所有的手机网络全部都联系不上，一直到现在还在消失状态。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不是真正的信基督的人来教会，各种各样的目的的，大使馆派来的很有可能。对，在国内这样很多呀，在国内和我们聚会的每次聚会都有两个国家安全局的人，我们都认都知道他们，每次聚会都在我们中间领圣餐敢领，我说真是不要命了。所以这个经文里面说要实验他们，看他们到底是真的和假的，是真的就是真的，因为他要付代价的一生来跟随这位耶稣，不是真的就不是真的，装是装不出来的，装一辈子好人那不是闹着玩的啊。就是接下来呢，从这个经文里边我们看到接下来二章七节里边，耶稣基督又夸奖了他们，第三次夸奖他们，夸奖他们什么？说在你们中间还有一件好事可取的事情，就是你们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那关于这个呢也有不同的解释啊，我这把这些解释展现在弟兄姊妹面前。第一种解释呢，就是这个尼格拉一党呢，就是当时使徒行传里边说案例的七名执事，其中有一个执事叫尼格拉，这个人呢就是他后来案例的执事之后，他有一段时间堕落了，所以就是指这个人以及跟随这个人的一波人。那另外一种解释呢说这个尼格拉一党的人呢是和拜巴利耶喜别这些是同样一个意思，就是指这样这一伙人呢在教会里自己充当自己是领袖，而且想让别人跟随他，在行为上的这些人淫乱就是说基督既然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既然已经在基督里给我们自由了，那我们就继续淫乱，继续犯罪，还吃祭偶像之物。这个是使徒第一次大公会议的时候特别说出来，外邦教会不能吃祭偶像之物，这些人就专门吃祭偶像之物，所以是指这样的人。就是目前没有确切的解释这个尼格拉一党的人到底是说的是谁，但是可以明确的，他的特征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就是第一，教会当中那些自以为自己比别人厉害并且要居首位的人；第二呢，就是在道德上淫乱和吃祭偶像之物，没有真正的悔改，把这个恩典当成放纵情欲的机会的这样的人，这是在这个经文里边非常非常明确的。我们要看从耶稣基督对他们的表扬进入到今天这个经文里面的核心经文，就是耶稣基督的责备及警告。我们知道七个教会，我们做仔细研究，七个教会里边只有两个教会是责备的非常厉害的，就是开头和结尾的教会。开头的教会是以弗所教会，结尾的教会是谁？老底家教会。说老底家教会的说，这个教会是又不冷又不热，我真想把它吐出来，弃之可惜，然后弃之无味，是这样一个教会。那么中间呢，那么我们看第二个教会是美拿教会，然后倒数第二个是菲拉铁菲教会，这两个教会都是比较好的教会，在中间是半好半差的教会。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它的一个结构啊。我们看在这里耶稣基督责备这个教会的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在研究的时候觉得很好玩，就是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言外之意就是这些人以前曾经有过爱心，他不是说这个教会根本没有过爱心，而是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特别特别爱主，也彼此相爱。我就读那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就特别感动，保罗临行之前给这个以弗所的长老给他们讲说，那个我走了之后有凶恶的豺狼要进到你们中间，然后我这一次走了之后呢，我就不能，我可能就再回不来了，所以这些长老就一起哭啊，抱着保罗一起哭，那个镜头就特别让我的感动。为什么感动呢？你会看到一种菲拉铁菲的弟兄姊妹，就是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相爱，就真的彼此相爱，一起流泪，一起悔改，一起彼此心里边纪念挂念的那样一种爱。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责备他们说，你已经把这个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里边解经家一般认为这个爱心是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就是爱神的心没有了。什么东西可以把一个人爱神的心没有？什么东西？特别重要的几点。第一个呢，在这个经文前面的时候讲到劳碌， 劳碌，太忙了。大家有人问，哎，最近过怎么样啊？我们经常怎么样回答？哎，忙啊，太忙了。所以这个忙碌啊，常常能够帮我们与爱神的心没了，因为太忙以至于没有时间安息。为什么上帝设立安息日？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太忙，太忙了之后就没有时间安息，太忙的时候就没有时间想一想我为什么忙，太忙的时候就没有时间想一想上帝爱我，就不想这个事情了。劳碌以至于慢慢的没有了爱上帝的心。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个教会特别的有辨别的心，这个教会特别的有智慧有真理。因为这个教会是谁牧养的教会？我们知道就开始是保罗，后来是谁？后来是约翰，老约翰在中间牧养，是吧？然后提摩太、老约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都在这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呢是真理的非常厉害，就特别像我们这个哥伦比亚华人教会旁边有个神学院，然后我们教会的弟兄的讲台队伍又很强大，所以就是很多人都可以站讲台，真理很厉害，但是呢却容易因着护教中因真理而生出的骄傲和自以为意。就是我们越认为我们自己对，我们越觉得别人不对，是不是？我们国内现在有一波改革宗啊，我自己也是在改革宗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就是我自己也这样。我在说他们的时候，我也在说我自己，我曾经过去的自己，我就认为只有我们正统，别的人都不正统，只有我们在真理当中，我们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我掌握着真理的钥匙，别人都不在这里面，都是没有得救的教会。弟兄姊妹，这就是骄傲，这就是自义，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把爱上帝的心丢弃了。因为上帝是不愿意一个人灭亡的，愿意众人都怎么样悔改归向他。所以在这里边讲到爱心的时候，第一层是讲爱神，第二层呢是讲爱人。我们的众执事们，我们教会的执事们，觉不觉得有很多事情要做？周六要开会，经常啊，周六要开会，周间要参加祷告会，还有各种各样的 program 给你分配的，就是你必须这是你完成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在关注在教会的服事的时候，非常非常不容易。我知道这些执事们、这些领袖们真的非常辛苦，因为没有几个人服事，大家都不服事怎么办呢？总得有几个人，有几个冤大头去服事吧。所以就选择了这几个执事去服事。所以服事的时候呢，就是慢慢的特别的关注在服事上，这也是我们人的常态。所以我以前我就非常关注这一周带几次查经，然后周日要讲到，就整个就在关注这个做的事情上，但是却忘记了爱弟兄姊妹的心。就是因为关注到事情上是容易的，因为事情是不 relate， 就是不和人 relate， 你和人打掉的很麻烦，因为人都是罪人嘛，你打掉容易受伤害，然后一不小心你说了哪句话得罪他了，他不理你了，特别中国人，他以后他看见之后扭头，所以你不知道你哪儿一不小心得罪他了，和人打交道就面临着被伤害，你要不要跟人打交道？你可以选择，我根本不跟人打交道，我天天就对着这个吉他弹，我天天就对着一个事工作，我就去教会里面去粉刷墙算了，我也爱上帝，我也服侍他了。但是神不是让我们这样，神让我们关注人的灵魂，所以和人进入到一个真实的关系当中，虽然受伤害，但是仍然决定去爱，这是基督徒给他的门徒的命令。我记得我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教会圣别运动要把教会里面同居的在婚前性行为当中的这些学生们劝他们离开，离弃这个罪，别说自己是基督徒，太丢人现眼了，还在外面和很多人乱搞，所以劝他们回转归向上帝的时候，其中有一对正在婚前同居的人，然后就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哎呀，骂得我真的是我从小到大没有被那样骂过，就是骂得我很伤心呐、啊。我就想，你这是值不值服侍这位上帝？我干嘛？我欠谁该谁呀、啊？我干嘛要服侍这？我就一个人待着，好好的工作，然后去上班，那去上班和同事打交道都是有界限的，这是我的工作的份，领导安排的，我完成，你不要说什么。我完成就完成，完不成那是我的职分，不用跟人进入到真诚的、是 需要 confront， 需要彼此相爱，需要彼此高抹，需要彼此遮盖的那样的关系当中。但是在教会里面不一样，教会是我们灵魂的一个避难所。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敞开心和弟兄姊妹交往，敞开心的时候，我们的罪也就敞开了，是不是？我们罪敞开之后呢，就容易产生伤害。所以伤害的过程里面就有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虽然伤害了，我还是要爱他，以至于慢慢的生出了非拉铁非的爱。还有另外一种结果，就是因为爱而受伤害，所以就不爱了。所以这也是以弗所教会选择的，因为爱受伤害，所以就不爱了。所以基督责备他们说，你们要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在保罗哥林多前书13章1到3节说，我若能说外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靶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讲的天花乱坠，没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都去求神，又舍己身叫人焚烧火葬往自己把自己啊，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保罗里面讲的这个点。所以约翰一书里面老约翰特别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你们要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耶稣基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教会没有别的标志，就这一个标志，就是一群罪人，虽然都不完全，都有各自问题，但是我们决定，我们就是彼此接纳，我们是哥们儿，我们是兄弟姐妹，这就是教会的本质啊。所以基督从来没有告诉门徒说，你们这个不用靠着彼此相爱，你们靠着把教堂建多大，你们靠着你们人数多少，你们靠着很多 program 然后在我面前被夸奖，而是靠着你们爱神和爱人的心。整本旧约圣经律法的核心就是爱神和爱人。所以我在想，我在特别的想一件事情，我最近我在思考。去年我去加州的时候，我们以加州的一个牧师特别带着我去参观了水晶大教堂，有人去过没有？非常漂亮，那真是我迄今为止看过的最漂亮的教堂，极其豪华。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那个水晶大教堂照进那个讲台上，那个美啊，那真的是就如同真的是如同天堂一般的漂亮的一个教堂啊！没有去过天堂啊，就是很漂亮。我想说的是，今天在最近这段时间，如果有人关注新闻，我们在中国在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浙江的教堂十字架被拆事件，有人关注吗？浙江教堂十字架被拆事件其实以温州为核心了，就是温州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视察期间突然看见十字架很大，说这是共产党的现象还是十字架的现象，所以就下令这个整改，要三改一拆，要把十字架都拆除了。拆除的过程里边呢，很多基督徒都反省说，神啊，你要借着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上帝在历史中掌权，在教会中掌权，他不是一个瞎子上帝。就是我会发现温州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罪。你比如三江教堂，政府给他审批了2000平米，他给做了10000多平米，说这里边就有一个求荣耀求次大，老想爱面子，老想做得好看漂亮，这样的心在里面。还有搞关系啊，出了事之后首先去中央，利用温州的关系去找那些领导们行贿受贿，来能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仍然世界的方式，没有用基督的方式问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这也是我在最近在思想的一个问题，就他们让我签名，我在考虑要不要签名。就是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里边讲到示罗之耻，就是第一个圣殿，上帝的居所并不是所罗门圣殿，第一个上帝居住的地方，就会幕之后，就是移动的圣殿之后，第一个居住的地方是示罗这个地方，当时服侍的就是以利这个人，后来是撒母耳。那么这个以利呢，他的两个儿子非常行恶，后来呢就把约柜抬出去和非利士人打仗，后来就失败了，出现了这个示罗之耻。示罗之耻再后来是耶路撒冷第一圣殿被毁，再后来就是第二圣殿被毁，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圣殿，到后来就是第二个圣殿就是新利圣殿被毁。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上帝绝不被这个人所手所建的庙，被这个东西附属，不被他束缚。就是神绝不住在人手所建的里边，他住在哪？他住在真正的悔改的弟兄，悔改并且 努力的彼此相爱的弟兄姊妹中间，所以团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教会很可能有美丽的建筑，但是却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因为缺少了最重要的对神和对人的爱。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提醒啊。欧洲留下了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去很多人去过欧洲旅行，你去英国一个街区一个教堂，一个街区他都租给清真寺和佛教做法场了。欧洲留下了各种美式的美丽的建筑，我们去现在去爱琴海去希腊看到的漂亮的教堂已经没人去聚会了。美国呢留下了很多大学，我们中国的教会将来要留下什么？这是我们基督徒需要问自己的，我们中国人到底将来要留下什么？谁要让我们留下什么？这个经文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13:35，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众人就认出我们是，就是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所以在耶稣的责备之后就警告，第5节说，所以你们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这个坠落这个动作就是掉下来的意思，就是如同星星掉下星辰堕落一样，就是从那里坠落并要悔改。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有自己的埃及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一生都是在过摩西五经的生活，就是我们创世纪出埃及记创出立民身，就是我们出了埃及之后呢，我们又回想埃及的肉，我们回想埃及的洋葱，所以我们都已经得救了，我仍然还回想在没有得救的时候那种行事为人的方式，然后各种各样的罪，肉体中的罪，世界上的情欲等等这些事情。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回想，回头望望，看看自己的历史。不仅以色列人有历史，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历史。所以我特别鼓励弟兄姊妹每年抽出一个时间，最好是任何时间都行啊，比如圣诞节，回想回想自己信主这些年跟随主的经历，回想主是怎么恩待我们的，回想主是怎么把你从埃及，把我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怎样一点一点用他的厚恩恩惠能力遮盖我们，怎么样用他的鞭抽打我们，管教我们，所以我们就会明白到底我们的出发点在哪里，就是为什么我不敢爱了，弟兄姊妹，为什么我的心里边充满着苦毒？为什么我的心里充满着苦毒？每个教会都是有历史的，看每个教会的历史就会发现，如果我们不是用恩典的方法看，不是用福音的看观点看，你会发现在教会的成长历史当中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疙瘩，有很多结没有人去解开，有很多羊群他的心没有被油来膏抹，有很多历史就是被伤害的历史，没有人去问他 How is your soul? 你怎么样这一点？你有没有饶恕他？你有没有被饶恕？你有没有真的是在这个伤害当中已经因为被医治而生发出来爱心，学到了功课，而是还在那个地方趴着，还在那个地方每次想起来，哎，因为那个事儿，所以我要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们慢慢的就成了恶仆人了，我们被赦免了10000两，却不能饶恕别人30两对我们的亏欠，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一点，就是有什么东西如同腐烂的下水道污秽堵在管道中间。我有一次我们的那个 trailer 拖车房就被堵了，哎呀，一直堵了2天，恶心的那个反上那个味儿。后来就有一个让一个朋友来帮我们修，他就把我们底下拧开，帮捅开，然后特别把那个下水道里边那个脏东西拿出来让我看了看，哎呀，一辈子难忘啊！哎呀，恶心的不行。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心里边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已经腐烂、发脓、发臭，已经使我们不能再爱别人，不能再爱上帝的这样的东西？比如苦毒，比如别人曾经得罪过你、骂过你，或者别人曾经冒犯过你的尊严，或者冒犯过你的骄傲，无论哪个，你已经从心里边根本跟他划清界限了，但是表面还要来到教会把他称作弟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有的话，弟兄姊妹，今天就是悔改的机会，就如同圣经里面呼召着一样，今天就是悔改的机会。悔改就是掉头，掉头就是我决定不再那样做了，而且过10年 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一节特别特别严厉的经文，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恶，谨守违宪的律例，行动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四节，一人若转离欲而做罪业，带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呢？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而死亡。这里不是指的是文讲啊，这里是指的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要小心我们自己的行为，要小心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是从哪里堕落的就从哪里回转，彼此认罪，彼此认罪，彼此悔改。就是我们再往下看五章第五节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和前面的寓意一样，是指教会的意思。灯台挪去就是把教会从基督的眼前挪走了。这个意思就是你在虽然你有很多人，虽然你有教堂，但是如果你在这方面爱心上如果你不悔改的话，我就不与你们同在。你怎么双生的语言，你怎么做很多事情，我就是不与你同在。教会就不是教会了，教会变成什么？教会慢慢的变成了一个 organization， 变成了一个公司，变成了一个组织，变成一个老乡会，变成了一个大家一起聚会吃饭的地方，就没有了真理，没有了彼此相爱的心。所以就是很多的解经家尝试软化这句经文，然后把它讲得很柔软，说啊，其实不是讲的那个意思，其实就是说要他只是为了要鼓励我们回转。弟兄姊妹，不要在神的话语上打任何的折扣。这句话就是说，如果你不悔改，我就是要把这个教会废掉。从古到今，没有一个地方教会是能够开百年老店的，就可以永永远远。但是却有真正信主的百姓，这些人却要沉到永永远远。所以教会从本质上来说，不是有形的，是无形的，是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回应。所以我开始分享我的第三点啊，耶稣基督的应许呢，说圣灵将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这里边要大家要注意，第一点就是众教会所说的话，就是他不仅说给以弗所教会，说给所有的教会，所有的普天之下的教会，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就是只要长着耳朵都应当听。今天弟兄姊妹，就如同以西结先知所说的一样，有很多人听却听不明白，看却看不见，因为他的心已经刚硬了，是故意自己刚硬，就是根本不把这个话当成神的话，不把神的话所当得的敬畏归给上帝，就是听了话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去，就是不去把这个话当所当得的敬畏归给上帝的话。所以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说让我们听基督的话，听基督的声音。有很多很多的声音，今天读着学的我们这样，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声音，广告，打开 YouTube 里边很多的广告，然后打开电视也是广告，看很多的书，听很多人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很多很多新闻。弟兄姊妹，有很多声音，但是只有一个声音是我们应当听的，就是基督向他的百姓说的话，就是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听什么决定的永生和永死，听什么决定永生和永死，就是不一定是谁的声音大谁就厉害，不一定谁的声音大家都听就对，而是说有一个声音在基督里，上帝说的声音，那个是永永远远不改变的。然后神就说，得胜了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特别 Bruce 布什这样的一个解经家，新约里边现在目前最厉害的一个解经家之一，他说我们这里经文说，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果子赐给他们吃，并不是指教会里边的所有的人，而是指教会里边的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就是那些，当然神是希望所有的人，一部分人就是那个真的悔改的人，真的愿意相信的人。就是这就是保罗一直所说，我们要竭力的奔跑。连保罗说，我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完全，我已经得着了，而是说我竭力奔跑，或者得着应该得着的。有很多人今天呢，在自欺欺人的教育当中，自己认为自己太稳固了，这样的人要小心。凡是那认为自己已经特别稳固的，哎，我已经得到这种，我已经特别好了，我已经很完全了，这样的人要谨慎小心。就是特别的，在伊甸园里边讲到，人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再不能吃到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是而且有那个天使把守那个生命树伊甸园的门， 在这里却说神，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呢，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是指末日的永生，就是上帝有一天要带我们进到那个新的更好的更美的地方，不是这个世界。第二个呢，是就是今天与基督的活泼的关系，就是因为你持守，因为你得胜，所以呢，我要今天就与你同在，让你享受更加丰盛的生命，更加不一样的生命。就是我就与你同在，让你脚掌所踏之地，上帝都让你经历着 the presence of God。 所以生命树的回如何回应这样的一个生命树的应许，生命的应许，就是我们基督是掌管死亡阴间，掌管死亡和阴间的上帝。所有的人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正确的回应基督的福音，正确的回应基督的话，关乎到我们的永生和永死，就绝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我真的是鼓励，也在这里鼓励和呼召那些在教会里边忠心的服侍的人，在那些教会里边为神的道打仗的人，那些正在背十字架正在受苦的人，那些在爱教会爱基督的百姓，那些虽然软弱但是却愿意跟随神的百姓，继续持守在基督的忠心和信心，然后神就必将那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下去。七个教会，七个应许，七个承诺，但是共同的承诺就是神将与这些人同在，赐给他们新的生命，赐给他们新的名字，并且将永生的应许给他们。所以我也是做一些简单的总结。给我们说话的是基督，给我们说话的是基督，给我们应许的是基督，第一节和第七节。给我们应许的就是给我们生命，永远的生命和今天属灵的泉源在我们里面涌动的那个生命。中间给我们夸奖鼓励的是基督，就是他看得见我们做的好事，他看得见我们行的义，他看得见我们的忠心，看得见我们的摆上，看得见我们的劳碌，看得见我们的辛苦，看见我们的不容易，看见了我们眼泪，看得见我们里边的伤害，都看得见。他知道，他不仅这样，他还责备我们，看得见我们的不完全的地方，就是责备我们，让我们要记住我们服侍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服侍，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为什么要信基督，根本是什么，教会的那个真正的使教会不同于别的组织的那个点是什么，那个使它成为本质的那个东西是什么，要爱上帝和爱我们身边的人，不是喊在嘴里，而是竭力的与自己这个里边本性中不爱的这个本质征战。就是凡有爱的爱别人的人，不是这个人有多好，而是基督的灵在他的里边让他爱别人。然后接下来就是神给我们刚才重复刚才的话，给我们承诺，给我们应许，将永生，将活的生命赐给我们，不让我们成为一个死的生命，不要让我们成为那个已经臭了的下水管道。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邀请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好吗？个人在上帝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有声无声的祷告都可以，我们来回应神的信息。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 话语开我们的心眼，也谢谢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在你面前更新。主啊，就求你耶稣将来起初的爱心赐给我们，让我们重新拾回了起初的爱心。主啊，让我们因为爱而愿意去 confront 罪，因为爱而愿意正直而不是做一个老好人，因为爱而愿意舍己付出自己的时间去关心那个需要关心的弟兄姊妹，因为爱而愿意顺从圣灵的感动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正义的事情。主耶稣基督，我也实在恳求你，如同耶利米先知上帝你借着他所说的话一样，主要让我们思想起初的我们与你的爱情，思想起初你是怎样遮盖我们，怎样将我们从世界中呼召出来，怎样让我们尝到与你救恩的甜美的滋味。主，我也真的求你耶稣呼召我们，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原点，回到我们的根基，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教会，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为什么要做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服侍他。主啊，不要让我们丢了爱，因为丢了爱就什么都丢了，因为这是首善，是第一个善。求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听的人和讲的人都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不是给自己讲，不是给别人讲，而是真的是讲在神的面前，而是愿意行在神的面前。谢谢你主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诚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